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今天是2016年1月16号，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晨4点，中国和台湾时间下午5点。接下来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台湾今天举行总统和立法委员的选举，台湾各地一共有投票所15000多个，而且安排了15000多名警力以及数万名其他的民间力量保证选举的进行。目前台湾投票已经结束，正在开票，已经清点完100多万张选票。美国之音将有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来随时为您播报最新的消息。与此同时，美国之音的电视和广播今天将播出4个小时连续的特别台湾大选的节目。从美国东部时间的早晨6点开始，一直4个小时，也就是中国和台湾时间7点钟开始。在中国大陆，很多民众对台湾的投票也十分关注。台湾大选已经成为微博热搜排行榜中政治类的第一名。就在台湾大选举行之际，中国国务院的台湾事务发言人在回答记者的时候表示，中国已经表明不介入台湾选举，关注的是两岸关系，同时还强调双方在2008年以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开创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这个基础必须维护。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启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就是亚投行正式开业，中国国家主席也出席了在北京的开业仪式。习近平说，亚投行的设置和开业有利于改善亚洲发展中成员国的投资环境，对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积极作用。朝鲜在官方媒体表明立场说，愿意终止核试验，用朝鲜终止核试验的方法换取和美国之间的和平协议，而且要求美国和韩国停止联合军事演习。朝鲜此前提过类似的建议，但是美国和韩国都予以回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问到朝鲜的这一立场时，他表示他还没有听说，但是强调美国非常重视和韩国之间的盟友关系，将一如既往地确保盟友能够进行很好的维护，同时还要维护朝鲜半岛整个地区的和平。在布基纳法索一家高级酒店星期五晚间受到了袭击，至少数十人被扣为人质后不久，布基纳法索派出了保安部队，在法国武装人员的配合下突袭了这家酒店，星期六救出了至少33名人质。目前不清楚在救出人质的过程中有多少人伤亡，也不清楚一共有多少人质被扣押。此前基地组织在当地的一个分支声称，他们对这家经常有外国人出入的酒店发动了袭击。星期六早晨，布基纳法索的官员表示，在一个遭到同一伙武装分子袭击的咖啡店周围发现了10具尸体。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美国的非洲司令部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发展，并表示没有美国军方人员在这家酒店里。美国国务院强烈谴责了这次袭击事件，并且表示美国政府要尽一切努力确保所在地美国公民的安全。驻扎在夏威夷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2架直升机星期四晚间在夏威夷的瓦胡岛以北大约4公里的地方发生撞击事件，目前还有12名机组人员下落不明。美国的各方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搜救。美国海军陆战队这2架直升飞机当时在执行常规的夜间飞行训练，出事之前也没有向总部发出紧急情况的讯号。当地的天气预报说，海浪比较凶猛，能见度较低，不利于搜救工作的进行。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Stu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半夜呢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碰到了一名在附近汽车制造厂上班的工人。这位工人建议他去参观一下汽车工厂。
这一讲的内容是Richard 去参观汽车工厂，看到了机器人给汽车喷漆，还向生产线上的工人提了一些问题。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uide, G-U-I-D-E, Guide 是名词，意思是导游。
Spray, S-P-R-A-Y, Spray 是动词，意思是喷雾、喷射。
Definitely, D-E-F-I-N-I-T-E-L-Y, Definitely 是副词，意思是确切的、无疑的。
Union, U-N-I-O-N, Union 是名词，意思是工会。
Breathe, B-R-E-A-T-H-E,E-A-T-H-E, breathe, 是动词，意思是呼吸。
Retrain, R-E-T-R-A-I-N, retrain, 是动词，意思是再培训。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刚才大家听的是课文的英文全文，现在我们分段讲解。Richard 到了汽车制造厂，正好碰到担任这次参观活动的导游 Judy。Judy 把参观者召集到一起后，就开始带领他们参观工厂。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对不起，参观工厂从哪里开始啊？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就在这儿。你好，我叫 Judy, 是您的导游。
My name is Richard.
我叫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我们马上开始。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介绍一下这家汽车制造厂的一些特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意提问。
汽车制造厂对外开放参观，这并不新鲜，美国很多机构都这样做，包括电视台呀、工厂啊，还有好多政府部门。我们美国之音的大楼也向公众开放，如果学习英语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到华盛顿来，欢迎你们到美国之音来看一看。
是的，那么参观的方式呢，和 Richard 参观汽车制造厂差不多，在门口有专人组织并且提供讲解，也就是 tour guide 导游。
导游向 Richard 主动介绍自己，我叫 Judy, 是你的导游。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参观活动啊，导游都会介绍自己的 first name, 而且和参观者有很多互动，一般不是那种我说你听的参观。
对， Judy 呢告诉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问， feel free 就是随意随便，不要客气。在美国买东西或者办事的时候，接待人员往往都会在最后说上这么一句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和 Richard 一起参观汽车制造厂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正在为高中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他研究的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导游 Judy 说，在制造汽车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还带大家去看机器人。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Judy? 你好，我叫 Tom. 我正在为我们高中历史课写一篇论文，内容是有关现代工厂的变化。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怎么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你们现在用机器人，对吗？
Right.
对。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一些机器人吗？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That's the robot.
当然会看的，请到这边来。你们看这个喷漆的机器，那就是机器人。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如果我有辆汽车，我就想喷成鲜红色的，就像那种颜色一样。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手臂啊。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他干起活来要比人干活更轻松，而且也更快。
Tom 说，他在写高中历史课的 paper。paper 在这里的意思是论文、作业。在做这个用法的时候 ，paper 是可数名词。比如 ，I have two papers due next week。我下星期要交两篇论文。但是 paper 这个词在用作纸。或纸张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一张纸不能说 a paper, 而要说 a sheet of paper。
那么 paper 的复数形式 papers 还可以指正式文件或是证件，比如到外国去的时候，如果移民官要求你出示 papers, 那就是要你的护照等证件，可不能随便给他几张纸呢。
Tom 的历史作业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这个题目比较大，别说是个高中作业，写个博士论文恐怕都绰绰有余。 Judy 告诉 Tom,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Change, C-H-A-N-G-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 Judy 说的是 make changes 改变，不过他也可以说 we've changed the way we make cars， 我们改变了制造汽车的方式。
in the way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表达方式，它的后面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导游 Judy 说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we make cars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意思是我们生产汽车，但是跟在 in the way 这个短语后面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整个短语的意思就是我们制造汽车的方式。
其实啊，制造汽车的历史也可以说是自动化的历史，最早的汽车厂要用大量的人力，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设备逐渐取代了人力，所以 Richard 一听说汽车制造的变化，马上就说 robots 机器人。
Richard 十分想亲眼看看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怎样工作的。我不知道 Richard 头脑里的机器人是什么形状，但我想他看到汽车制造厂的机器人以后大概比较失望。
哎，你怎么知道他会失望？
导游 Judy 不是说了吗？就是一台喷漆的机器呀， painting machine， 那肯定不是有手有脚有头有脸像个人那样。
哎，虽然说机器人并不一定像人，但是啊，看了以后也许不会失望啊。汽车制造厂的喷漆机器人按照预先编好的程序，把汽车的部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均匀地喷上油漆，质量啊始终保持一致。就像 Judy 所说的，不但速度快，还简化了工序。
嗯，你说的真形象。那你真的去汽车制造厂参观过？
我是看过一个介绍汽车制造的电视纪录片嘛。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操纵机器人的工人名字叫 L。正在为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想问他几个问题，导游 Judy 请 Al 过来回答问题。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你说我们能和操作那机器的工人讲话吗？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让我看看。 Hey Al, 你能抽出一两分钟的时间吗？
Hi Judy.
你好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这个年轻人正在给学校写一篇论文，他想问你一个问题。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工厂现在比你刚来工作的时候更安全了？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毫无疑问，我在这儿已经工作了18年了。公司一直在改善安全状况。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该感谢汽车工人的工会。
Why is that?
为什么？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如果工厂不安全，我们的工会代表就会告诉我们不要去上班。
不管到什么地方参观或是参加活动，最好能直接和相关人士谈话。比如听总统讲演之后，要是有机会再问他几个问题，那不是很好吗？
你可以申请做驻白宫记者呀，那样你就总有机会向总统提问了。
哎呀，我是做个比喻了，倒不一定非得问总统问题呀。像 Tom 那样直接和操纵机器人的工人问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哎，肖华，你注意到没有？Tom 问 Judy 能不能和工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直截了当的问 Can I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而是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是这样，在问话前面加上 Do you think 就增强了征求对方意见的成分，听起来呢更婉转一些。
那么 Tom 问工人 L 现在生产的安全条件是不是比以前好？ L 回答说Definitely.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 Yes, certainly, sure, 或者 Of course. 但是语气啊非常肯定，可以翻译成绝对如此，毫无疑问。
Could you come to the party at my home next Saturday? 你星期六能参加在我家举行的聚会吗？
Definitely, 当然能啊。
哎呀，一听到请你去参加 party, 你的口气啊比 L 还要肯定。
哎呦，要你真的开 party 啊，我的口气啊会更肯定。
L 从两方面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生产安全更好。一是因为公司方面不断在努力改善，二是因为如果工作环境不安全呀，工会也不答应。
美国的工会啊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每四年总统大选前，各大工会支持哪一位候选人都会牵动大量的选票走向。另外呢，在很多公司里，雇员的福利待遇、薪水增加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都得要在资方同工会达成协议之后才能最后拍板。
工人权利得到保护，这绝对是好事。不过有的时候啊，规定就显得严格了一些。我一个朋友所在的公司啊，在换办公桌的时候就禁止雇员自己搬东西，哪怕那桌子就在身后，因为他们如果都自己搬啊，就会影响搬运工人的饭碗了。
啊，原来不让干活也有人会有意见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ichard 听了那么多机器人的好处，不禁想到人和机器人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果 L 说他和机器人相处得很好，甚至啊成了朋友。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对不起 L,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啊？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我觉得非常好。你看，我不用在离油漆太近的地方工作。如果你呼吸进了油漆，你有可能会得严重疾病的。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你有没有朋友由于机器人承担更多的工作而失去工作的？
Well,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的确，使用机器人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但是公司有一项重新培训工人的计划，使他们能到新的岗位上去工作。
So, you like robots?
那么说你喜欢机器人了？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嗨，我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机器人呢。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好，我们参观的下一站是往这边走。
What's it like? 后面跟动名词，就是做某事怎么样，或者做某事是什么感觉。Richard 问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宇文，我问你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和一个很好的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小华，你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些啊？我跟好几个同事都合作写节目的，你说的那个 nice guy 是指谁啊？
嗨，当然是指我呀！你难道认为我不好吗？
哎，不不不，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Of course, you are a nice guy. It's very pleasant working with you.
跟你这么好的人一起工作啊，非常愉快。
好，谢谢啊。操作机器人的工人 L 觉得和机器人一起工作也心满意足，因为有了机器人，他就可以离开油漆远远的，不用担心呼吸到有毒的气体，把有毒的气体吸到肺里会生病的。
对，生病就是 get sick, 或者呢 to be sick。是得病 ，sick 还有恶心、厌烦的意思。如果说 I'm sick， 那是说我病了。但是如果你说 I'm sick of it， 那就是我讨厌他，对他感到厌烦了。
L 还很风趣，他说他非常喜欢机器人，有的机器人啊还成了他的朋友。想想也是啊，你让机器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吃饭、不喝水，从来还不休息。更重要的是，他心甘情愿地保护你的健康，而且从来不抱怨。谁不愿意交这样的朋友啊？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Dear friends, 在结束这一节的课文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短的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给您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Stewart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Yes, he did. Are there any changes in the way cars are made? Yes, many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cluding the use of robots.Why was the factory safer than many years ago? Both the company and the union paid attention to safety improvement. Richard saw a painting robot. What was it like? It wa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Was Al, the operator of the painting robot, happy about the robots? Yes, he was. He said some of his best friends were robot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0课第二讲就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接下来是美国之音新闻。今天台湾举行
总统和立法委员的选举。投票已经结束，已经在很多的投票站开始开票。台湾各地一共设立了15000多个投票站。根据目前的初步的非正式结果，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得票已经超过300万。位居第二的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得票大概是170万左右，比蔡英文得的票数要少130万张票。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得票不到50万。美国之音驻台北的记者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的消息。与此同时，美国之音将在中国时间的晚上7点到11点来举行一个有4个小时的一个电视和广播节目的同步播出。除了为您带来选举的一些最新消息之外，还邀请了各方的专家做各方面的分析，包括台湾未来的走向、美台关系、美中关系以及两岸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民众对台湾的投票也十分关注。据报道，台湾大选这个词已经成为中国微博热搜排行榜中政治类的第一名。而且还有一些分析是说，这次是两岸三地唯一一人一票选举出领导人的选举。如果不出意外，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将当选总统，这将是民进党第二次在台湾执政，也将会是台湾的第一位女总统。中国国务院的台湾事务发言人在回答记者的时候表示，不介入台湾选举，也不表态度，而注重两岸的关系。中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强调，两岸在2008年以来，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上，开创了和平发展的新局面，这个基础必须维护，成果应该珍惜。在台湾举行大选的这一天，中国政府星期六正式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就是亚投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了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开业仪式。习近平发表讲话说，亚投行的设置有利于亚洲发展中成员国的投资环境，创造就业，提升中长期发展潜力，对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增长会带来积极的作用。朝鲜在官方媒体表明立场说，朝鲜愿意终止核试验，换取与美国之间的和平协议，以及美国和韩国停止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在这之前曾提出过类似的建议，但是都被美国和韩国拒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被问到朝鲜的这一表态时，他表示还没有听说朝鲜的最新说法，但是强调说美国非常重视和韩国的同盟关系，将一如既往的保护盟友，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布基纳法索一家高级酒店星期五晚间遭遇袭击，至少数十人被扣为人质。布基纳法索的保安部队在法国武装人员的配合下突袭了这家酒店，星期六救出了至少30多名被扣押人质，但目前不清楚在救人质的过程中有多少伤亡，也不清楚一共有多少人质被扣押。此前基地组织在当地的一个分支声称，他们对这家经常有外国人出入的酒店发动了袭击。布基纳法索官员星期六表示，在一个受到同一群武装分子袭击的咖啡店周围发现了10具尸体。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军正在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美国国务院谴责了这次袭击。夏威夷美国陆战队飞行大队2架直升机在夏威夷发生撞击事件，12名机组人员目前下落不明。这两架直升机在执行常规的夜间飞行。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1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1月6号，平壤宣布安全和完美地进行了第一枚氢弹试验，中国政府做出强硬反应，表示坚决反对。朝鲜在不通知北京的情况下，在中国家门口试爆他所声称的氢弹，是否已经越过北京绥靖政策的底线？中国所希望的半岛无核化的第一步将如何走？朝核六方会谈是否死路一条？如果金正恩不放弃核武，北京有没有必要和胆量和他彻底翻脸？面对吃饭砸锅的金正恩，北京手里是否还有杀手锏？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评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认为近年来中国实行的朝鲜政策是一条什么样的政策？从牡丹峰乐团罢演事件到金正恩试爆氢弹，是否证明北京的正义政策是失败的？
这个从历史上看，这个中国一直是朝鲜半岛这个局势的受害者，啊，从50年代就开始害自己，一直害到现在。那么现在叫做用，我看有网友这么形容，就是说自己拉的屎自己吃，现在就是这个状况。现在朝鲜这盘屎又端上来了，现在就看这个中国政府如何下嘴。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的关键，从历史上已经形成现在的现状了。这个现状要么中国自己去改变，要么你就等着它继续恶化，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别的好选择。所以我觉得在现在这么一种形势下啊，因为我们此前看这个罢演事件的时候，就看出来这个金正恩是一个很耍性子的、很率性的人。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国的领导人那也是蛮有个性的。所以这两个有个性的人碰在一块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我们的这个领导人经常是讲，在党内是讲规矩的。当然这个规矩可能是江湖规矩啊，但是现在呢正好碰上一个来不断的挑战你的规矩的人，那么这个人还是你的小弟，是你60多年的小弟，到底怎么办？你这个老大还要不要做？要做，那么你就得收拾这个小弟，否则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很难立威。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一个就是中国从传统的战略思维一直认为，好像这个保留北朝鲜，一个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另外一个就是从这个战略上的需要，他觉得他跟西方世界之间一定要有一个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就是北韩。那么现在如果说你是不是需要考虑该收拾北韩了？那么如果收拾北韩之后的后果又是什么样？我觉得可能现在中国的领导人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虽然在1年前我们好像就讨论过有关这个所谓中国的军方提出来的提灯计划的问题，那也就是说结束了这个金家王朝，实现了这个朝鲜半岛统一以后中国的利益在未来怎么体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中国还没有想好，而且中国要想这样做，他必须跟西方、跟美国、跟日本、跟南韩达成某一种协议，这个协议达成了，中国才可能 下最后的决心，但现在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形势逼人，现在我觉得这个金三也是逼着中国的领导人来表态，当然这个也是一种赌博，究竟这场博弈谁是最大的输家现在还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谢谢。
和平先生，从2012年上台到现在已经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你认为金正恩向世界表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对这样的领导人，中国有没有什么办法？
其实不仅仅是孤立的看金正恩他上台以后的表现，实际上朝鲜问题正如这个教授先生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实际上它是一个历史一贯性的遗留的这个问题，从50年代到现在，这个错误就犯得越来越大。但是这个错误是几方面的，一方面是整个的国际社会的无能。我们看看从50年代这一场韩战到2003年，就是金正恩没有上台之前，就启动了所谓的六方会谈。六方会谈当时候的这个朝鲜就已经开始这个非常出现很严重的这个失去控制的这种行为进行核武器试验，在所谓的启动了所谓的六方会谈。六方会谈到现在为止实际上已经完全名存实亡，主要是国际社会之间不能联合，不能合作在一起呢来解决这个北韩问题，各有算盘无论是这个俄罗斯还是这个日本还是南韩还是中国还是美国各自在里面的利益和角度不一样。那么当然中国在这个里面是起最关键的这个作用，但是这种错误是从韩战就已经开始了以后到现在为止这个我们看不出通过这一次的实力有立即改变的可能性，现在看不出来，因为中方的表态基本上是没有实质性的这个行为，因为中国是有能够在这个北韩问题方面具有决定性力量的一个唯一的一个国家就是说因为现在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个支撑基本上这个北韩的经济的崩溃甚至政治的崩溃就已经没有任何的靠山，他现在唯一的最重要的靠山就是中国，所以他利用了中国这一点，你知道只有意识形态我是这个你的小老弟，你不能今天就抛弃我这个小老弟，因为你没有几个小老弟了，对吧？这个国际社会里面已经没有你的兄弟了，同志下兄弟，我是你一个管不管这个我对你怎么样，你对我怎么样对于中国来讲，就是最讨厌的国家，甚至中国官员最看不起国家、最讨厌的国家也是北韩。但是问题是，咱们是亲兄弟呀，对吧？咱们是一样的独裁政府我们这一点是叫用一句话来叫什么？打掉骨头还留头筋，是吧？有这么一句话，这是我们血脉相通。第二个就是刚才这个讲的，就是说南北韩的战略平衡如果没有这个北韩来制约这个南韩的话呢，那如果整个朝鲜半岛实现这个和平化和民主化，那中共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存危机，自己的周边的压力会更大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如果这个北韩出现崩溃，中共是担心呢就是对这个吉林对这个中国的东北地区呢出现大规模的这个难民潮，所以一个是现实利益难民潮，朝鲜半岛的这个战略平衡，还有这个打掉骨头还零头筋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这个邪门关系，所以呢北韩笃定了你中共不敢抛弃我所以从这个大利益的角度来看呢，中共确确实实抛弃这个北韩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如果是中共敢于抛弃这个北韩，那在国际社会里面，中共是会赢得很大的这个支持的声音，很多人会支持中国这样做那么如果这个中国敢于抛弃北韩，那日式的中共确实在某种情况之下政治变革不像大家所讲的那种遥遥无期是有可能性的。但如果北韩问题是中共不仅仅是国际外交政策的一个风向标，同时也是中共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风向标， 啊，其实中国内部自己早就对这个事情有非常严重的这个争论，就认为这样一个小流氓早就应该抛弃了。但是问题是，中国心里想，我要当大流氓，我把小流氓搞掉了，对号以后，我小心地都没有了。这个才是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原因。
张立凡先生，刚才你和和平先生你们两个人都谈到了所谓南北韩的这种战略平衡的问题。很多人认为中共过去一直担心，如果金正恩政权垮台以后，朝鲜半岛和平统一，那么中国将面对一个自由和民主的整个朝鲜半岛。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看到金正恩目前的这种状况，北京政权是宁愿看到一个疯狂的讹诈的金正恩政权呢，还是会看到一个和平和自由统一的朝鲜半岛？他现在是不是到了或者说有这种必要做出最后的抉择？
有可能两个都不愿意看到，但是呢他也必须二选一，这个是早晚的事儿。我觉得刚才除了各种的担心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担心，这个担心就是可能中共担心这个如果金家王朝覆灭的话，所产生的这种政治上的冲击波会影响到中国本土。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处在这么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刻，它难于承受的一种这个新的冲击。那么这个自己干掉自己的小弟，然后呢同时呢又把自己的这个在这个所谓的兄弟国家中的这个信用或者这个威望再一次打击，同时还有根本上受到质疑的可能是这个体制。就实际上我们现在无非就是这个我们看现在的金家政权和我们看这个60年代或70年代以前的这个中国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和这个金家政权只有程度上的不同，50步与100步的区别。所以如果你把一个百步的这个小弟干掉了，你这个50步的大哥又何以在这个地球上自处？这也是可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当然从这个任何这个抉择都离不开利益，所以现在呢我觉得高层可能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最大化的保留中共在国际上和在国内内政上的这个利益的最大化。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啊，因为如果你不牺牲金家政权，不干掉这个小弟，他还会给你制造无穷的麻烦。但是你一旦干掉他，他所带来的冲击有可能也是现在这个政权所无法承受的，所以这是一种两难境地。谢谢。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和平先生，如果北京想跟这个金正恩玩真格的，想对他进行制裁的话，真正的制裁的话，北京有什么办法？是像外界所说的那样切断对他的粮食和能源供应吗？
是的，北京的方式非常多。如果没有北京的输血，前面已经讲了，大家也知道，就是北韩就根本熬不下去啊。就是，但是这个里面要启动北京最重要的这个制裁，最主要是还要看国际社会怎么反应，看看美国怎么反应，看看这个联合国怎么反应。现在联合国和美国方面的反应是可能要下个星期才会开始显示出来。如果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决心很大，美国在这方面的决心很大，那么呢如果启动一个非常严厉的这个制裁啊，甚至是实行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封锁，把一些这个支持北韩这个政权继续维持下去的这个经济这个援助也列为这个禁止之列的话呢，那么中共他确实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就借势而为。但是他的问题就在于他有没有想在国际上改变自己的形象，中国政府有没有未来有一个政治走向文明化的可能性。如果他真的一定就想我根本就不需要改，那么维持这个北韩政权对他来讲就战略上是有意义的。如果中国是一个和平的 追求和平的这么一个政权，那么朝鲜半岛走向和平化，他就应该高兴，应该支持，应该推动啊。那么朝鲜如果他自己想在未来某一个时期啊进行政治的体制变革，那么早甩掉这个包袱，那就早好啊。如果他想在国际社会里面建立出更好的名声，发挥出的影响力不仅是金钱，而且呢有它的价值，跟国际社会是啊的利益是在一体的，那么他应该呢支持参与甚至积极推动联合国的这个对北韩的经济部的制裁，或者是更严厉的这个措施啊。所以这个里面他有一等互动关系，中国心里面其实是恨得牙齿痒痒的啊，早就恨得牙齿痒痒的，在六方会谈其实就已经开始了啊。中国对这个北韩老百姓是看不起啊，是嘲笑啊，官员呢也觉得呢这完全是一个小流氓啊，小地痞啊，是一个甚至是一个白眼狼啊。但是又怎么样呢？关键是你自己的这个意识形态啊没有改变的迹象，你自己并不愿意一个和平的这个东北亚啊这个出现啊，朝鲜半岛出现啊，你不愿意看到这一点，你是在算自己的小九九啊，算小九九对于国际社会来讲呢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这个伤害。但是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北韩一旦出现更大的问题啊，一旦跟经济部发疯啊，跟经济部经济危机啊，这种造成崩溃的真正的这个受害者啊，就是第一个受害者啊，或者是最大的受害者啊，除了这个南韩啊，就是啊这个中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受的伤害比南韩还要来的这个凝重。所以这一点即使从民间到官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啊这个方面这等成本是没有计算的啊，它并不是属于中国外交的一部分啊，这个北韩你一个意义上不是中国的外交啊，它外交部基本上在这个里面没有扮演这个角色啊，是由一个专门处理北韩的这么一个机构啊，基本上这个机构基本上没什么事干啊，就主要处理北韩问题。这个机构是党中央的四大部委之一啊，叫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啊。这个联络部啊，它好表面上是什么国际党际关系，其实有几个党跟它有关系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有它关系吗？没有关系啊，其实它主要是处理这个北韩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看，第一个它把这个北韩的战略利益看得非常之高，非常凸显出来啊。第二个呢，它完全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和最高利益呢啊在处理。所以我并不乐观的看得到中共会主动会切断这个北韩多少东西，而要看国际社会在这方面怎么反应，也要看中共自己的领导人会不会为这个东北亚的这个和平负责任，会不会为自己的这个安全负责任啊，这几个因素才是最关键的。否则的话这个错误根本没办法纠正，因为北韩的这个错误不，刚才张先生讲的不是这个今天犯下的啊，不是这个金正恩所犯下的，是金日成时的犯下的，那是毛泽东所犯下的错误。
嗯，张先生，你认为如果中国要真正的制裁金正恩的话，他手里的杀手锏是什么？
按这个何先生所讲的这个能源和粮食的供应，这个是一个把它勒死的一个办法。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国也还可以按照以前那个输出革命的老传统，这个又是一个接壤的国家。如果说中共真的想要这个收拾北韩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可能几个小时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呢他要冒的风险可能会非常大。那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了，就是一个是美国最近也从关岛起飞这个轰炸机去这个韩国，那么实际上也是在施压。就是如果说从军事上来解决北韩的话，其实可能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 但是由此可能引发的这种擦枪走火呀，或者其他的那种中美之间的冲突啊，或者是这个甚至于北韩的核装置失控啊，这些都有可能在这个几个小时里发生。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中国也做了一个安排，就是在这个在东北这些个边境地区吧，一共是搞了37个这个核辐射的这个观测点。我觉得其实我们也很担心，就是这样一个无赖的小弟啊，他如果一旦被反目，也可能这个朝核的第一个受害者不见得是这个北韩的同胞南韩，很可能还就是这个他最恨的这个大哥啊，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什么样的事情都可能发生，然后呢冒多大的风险然后会出什么样的后果，现在都不可逆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一直主张长痛不如短痛。如果说中国和中美之间达成某种默契，那么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中美共同携手解决北韩问题。谢谢。
我们看到这次金正恩氢弹试验以后呢，中国的民意包括媒体都是非常愤怒的，但是仍然有包括环球时报一些报刊在内的放出风声来说，金正恩发展核武器搞氢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主要是要对付美军在朝鲜半岛上存在上所构成的威胁。那么还有人说，只要美国同意跟朝鲜签订和平协议，那么金正恩就有可能放弃核武。你怎么看待这一类的舆情的出现？
第一，就是实际上这个朝鲜的这个政权啊，是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的政权，所以你跟他达成的任何协议他随时都可能推翻。所以我认为他已经是彻底的这个从政治信用上是彻底归零了，所以就要想通过某种协议来制约他，我觉得这个想都不要想他分分钟就会把前面说的就推翻。这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已经是这么干了很多次了。至于什么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我一向认为是一个不能够它不是一个严肃的媒体，它只是一个说好了就是揣摩上意，然后呢这个发一些个这个比较极端的这种极左的言论，然后呢迎合体制内一部分人的这个主张，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实际上现在可能也看出来，就是体制内可能对朝鲜问题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就是到底该怎么办，我估计现在也没有。而这个环球时报的好处也是有的，我们以前总说它是一个叼飞盘的狗，实际上不见得，就是有很多问题你本来是在网络上不能够自由讨论的，或者不能够深入讨论的，但是一经《环球时报》点题，我们可以讨论一阵子。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环球时报》同时也兼具一种高级黑的角色。但是呢，这一次来看，这个《环球时报》这篇东西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认真对待的价值。所以呢，我们就是姑妄听之而已，但是呢，体制内没有真正下决心，或者体制内在这个朝鲜问题上还有分歧，这种情况我觉得完全是可能的。谢谢。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感谢美国民进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